家往生的时候是站着做的。啊，你们看《龙树净土文》前面有一个画的像，站到那个地方拿着念珠，那就是龙树居士往生的像，啊，站着做的。由此可知，会集是应当的，会集没有过失。啊，为什么要排斥会集？啊，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心理在作祟，障碍大法的流通。第二次有彭继清居士，啊，他也是看到无量寿经的译本太多，而且译本的时候不好念，啊，译的文字生涩，啊，不好念，大家对这个经典兴趣就不能提起，啊，所以他编了一个戒教本。他是采取五种本子里面的一本，康僧铠的本，其他的四种都没有。各位想想，那个经文的这个意思欠缺的地方当然就很多，但是他的戒教本呢，比这个康僧铠的译本呢，真的好读多了，读起来很通畅，啊，你会很生欢喜心，啊，那么它的缺点呢，就是一个本子而不是五种本子，啊，所以其他本子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经文我们没办法读到，啊，那么这个戒教本在台湾有流通，啊，台湾有两种，一种是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，啊，那个论也是彭继清做的，啊，也是彭继清做的，文就是他的戒教本。另外一种本子，丁富宝居士《无量寿经前注》，丁富宝居士用的这个经本的原文呢，是用彭继清的，啊，戒教本。所以这两种本子在台湾呢都流通。第三种汇集本是清朝魏云居士，他是这个咸丰年间人，他算是很不错，五种本子都见到了。所汇集的比王龙书确实是好，啊，所谓是厚厚胜于前前呢，啊，后来的比从前的好。那么这些本子，印光大师有批评。印光大师的批评不是说他汇集是不应该，不是讲这个，而是汇集呀一定要忠于译本的原文，不能随便把这个经文原本的这个经文呢改动了，啊，这个是给后人呢留下一个很不好的例子，啊，龙树居士确实有几个字改动。魏默生居士呢也改了，啊，这个是印光法师所反对的，不是反对会集，是反对他们不忠于译本的原文。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因为古德的会集本有这个瑕疵，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再发现，重新编一个会集本。这个会集本前后总共用了10年的时间，初稿完成 是三年，后来又有七年的时间不断的修订，所以十年呢才成为定本啊，我们现在所读诵的啊，所流通的。那么这个本子是乐行老法师从大陆带到台湾来，那个时候老法师还没有出家，是以居士身份带到台湾来。他没出家，我就认识他。我认识他的这个时候，我还没有学佛。那么他把这个本子带来之后，以后他出家，略行法师。这个广化、广元都是略老的徒弟。那么这个本子呢，他就交给台中李炳南老居士。李老看到之后非常欢喜，因为前面序文梅光系写的，梅光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，一看到自己老师的文章，当然喜欢得不得了。而且李老对这个夏老居士非常推崇，在大陆那个时候号称南梅白夏居士里面的两位大德。所以他就叫台中瑞成书局把它翻译，而且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，他的那个眉注小字的批注就是那个时候讲的，这在民国39年讲了这一次。那么以后虽然他也讲过几次无量寿经，没有用这个本子，选用康僧铠的本子。什么原因呢？外面有压力，说这个东西是居士编写的，外面有压力。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拜在他门下，那么没多久他就把这个本子给我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是在民国50年很欢喜。那个时候我在台北讲经，我就很想讲这部经，刚刚好遇到呢我们韩馆长呢50岁生日，我讲这个经给你祝寿，他也很高兴，就印了3000本我到台中去报告老师，我说我讲这个部经好不好，老师摇头说不行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你因缘没成熟，现在不可以讲。他说台北有很多老法师老居士，如果他们出来批评你也担当不了，你现在的声望还不够，没法子了，经硬了，经硬了就送人吧，这经就不能讲了，我在台北改讲楞严经，再讲一部大经，这就收起来了。这一收就收了很多年，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，这个经本子我找旧书又找出来了，我想到了这个老师这个本子很多人大概都遗忘了，都不晓得了，原本在我这里台中没有人见过，所以我就把它印出来给老师做个纪念，也希望借印经的功德增长老师往生的品位。经印出来之后，许多人看到都生欢喜心，这个要求我开始讲这部经，于是在国内在国外就讲开了。 果然不错，化缘无比的殊胜。我想想，这个化缘从哪来的呢？一定是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加持的，否则的话哪有这么好的化缘呢？越讲越欢喜，越讲我们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呢越坚强。但是这一部经确确实实是蒙佛啊，不但加持我们人呢，加持这个经典。那么那个时候在海外弘扬这个本子只有我一个人，感觉到很孤单。以后在美国偶然之间的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这才晓得他在中国大陆也弘扬这部经，也只有他一个人啊！对我们一见面呢非常欢喜，居然还有一个也弘扬这部经的啊！所以我到北京去看他，我刚刚住在旅馆里面，他老人家就来看我啊！这个在礼节上啊是不对的啊！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中国的古礼所谓是做客不拜行客啊，就是我们行客，我是客人到北京，一定我要先拜访他，他不能来拜访我的啊。我拜访他之后他来回拜，这个是礼节，这个是对的。我一去还没有去拜访他，他就来先拜我了，这超过了礼节了啊。这个证明什么呢？太欢喜了啊，等不到我就看他了，他就来先看我了啊。我们就谈到这个经典的因缘啊，他是夏老居士的传人啊，是夏老居士传法的弟子，也是梅光系居士的外孙啊，所以跟这个语言呢非常之深啊。那么他知道我是黎宾老的学生，黎宾老是他舅舅的学生，我们还有这么一点关系在，所以是以后往来就非常的密切。那么他告诉我夏老汇集这部经的经过，不但时间长，梅光系居士还有慧明老和尚啊，在这是德高望重啊，也都参与了这个工作，特别是四十八院这一章啊，三个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啊，所以几乎大家都真正承认这个汇集本是五种云一本的集大成。读这个本子，五种言一本可以不要读了，意思一句都不漏，文字一个字没有改动，字字句句都是言一本的原文。很可惜呢，印光老法师往生了，没有看到这个本子，他要看到这个本子一定会点头，嗯，这个本子好啊。印祖啊可以看到，那么我在北京知道老居士汇集的感应瑞相很多，但是他们决定不发表，决定不跟人说啊，这一点非常值得赞叹。不炫耀自己，不夸张自己啊，做得很保守很本分。我在美国迈阿密讲演的时候啊，就是你们最近看到的 认识佛教那个小册子。在迈阿密讲演有不少外国人来听讲，当时有曾宪伟居士担任英语的翻译。这外国人里面呢，有几个有神通的。曾宪伟居士喜欢神通，他喜欢这个东西，他向那些外国人请教，他就拿这个下联句的照片，我们印在经上的这个照片给外国人看，看看这个人怎么样。这有神通的这些外国人一看这个肃然起敬，他说这个人不是平常人，他全身是透明的。所以真就是奇怪，怎么能在照片上看到这个人全身是透明的。他说他在世的时候，他说他现在不在世，在世的时候不很出名，所说的呢都是对的。这是一个不是普通人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佛菩萨再来的。否则的话的时候，你看看以王龙书居士，彭绍生、魏延，都是了不起的佛学家，都不能做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，要等下老来完成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本子要有信心，要真正能肯定它，这个本子从推出来之后在全世界受到欢迎，而夏老往生的时候有遗言留给他的学生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汇集的这个无量寿经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，他们那个时候听到都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老法师老居士在讲什么，现在果然是如此，从台湾传到大陆去对吧，从海外传过去吧。那么又说呢，这个经本将来传遍全世界，所以大陆人现在相信，现在几乎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地区我们这个经呢都流通到了，确确实实这个经本传遍世界，而他的成长真正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因为我们这个经推出来还不到十年，李老师往生的时候才推出来的嘛，不到十年，我估计这个经本的数量已经超过300万册，这是最保守的估计。可以说大乘佛法所有经论在这么短的时间这样大量的流通到全世界，这是第一经没有这种现象的，果然是被夏老居士预言所说的，像他预言所说的，所以我们对经本要充满信心，依教奉行，认识净土，认识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我们有个强烈的愿望就升起了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，第一个长寿无量寿啊，第二个能佛本愿加持，使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有断，就提拔到阿惟越致菩萨七地以上啊。第三个好处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亲自蒙佛教诲，我们想求善知识，阿弥陀佛是第一善知识，这么好的老师 何况每天你能够得到十方一切诸佛的教导啊，西方世界的人时时刻刻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、听佛讲经说话，直接受一切诸佛的教诲，所以他不会退转，他成就快呀。根据无量寿经，根据阿弥陀经，我们仔细去观察西方世界成佛顶多只要三劫四劫啊，世尊跟我们说在娑婆世界要成个佛需要多久的时间呢？三大阿僧祇劫，简直不能比呀！西方世界三界四界就成佛了，这样的好处，这样的利益，我们如果不求生，那真的叫愚痴啊！李老师所说的不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非愚即狂啊！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你不是个正常人啊！你就不正常了。正常人一定会求生西方净土啊，因为他太好了，太殊胜了啊！一切菩萨想求都求不到，我们有这个缘分能遇到啊，更难得的遇到迦牟居士这个慧集本，你看展开我们面前读得这么欢喜啊，这样顺畅，意思那么圆满。诸位跟五种本子比较一下，你就晓得了。那么我弘扬这个本子在台湾，唯恐还有阻力，所以我把九种本子通通找到了，印成一本啊，我提的叫《净土五经读本》。九种本子都摆在面前，你自己可以看，你自己可以比较。然后你对这个本子才不会怀疑，才肯定它。那么更难得的是慈州法师的科判，这是我在北京黄老居士教给我的，这个也是诸佛菩萨加持，真正不可思议，在文化大革命啊没有被烧掉，这个科判留下来了，我带到台湾，后来印的这个无量寿经，我把科判呢还印在后面，为什么呢？给大家做个证明。慈州法师在大陆上戒心相应，了不起的一位大德，在台湾他还有两个学生，这两个学生都不错啊，一个是道元老法师，已经往生了啊，道元老法师是慈州的学生，还有一个现在还在灿云老法师啊，是慈州的学生，这两位大德的老师啊，亲自给夏老居士这个本子做科判啊，而且用夏老居士这个本子在当年在济南讲这个无量寿经，这本子还没有错误，所以如果对这个本子还有疑惑啊，还有批评毁谤的，那我不晓得他存的是什么心。依照这个本子认真去修学，修学得利益的，这几年当中我们在国内在国外看到许许多多啊，所以我们的信心呢非常坚定啊，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啊，所以这个愿力非常重要，欧益大师说过能不能往生
决定在心愿之有，品位高下决定在念佛功夫的前身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心愿非常重要啊。品就是老实念，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，都学六根净念相继啊，我们要认真去奉行，在日常对人对事对物，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，这个身体还在世间啊，世间这些琐碎事情我们不能离开啊，要用什么态度呢？决定遵守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啊，这些修学的道理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虽然我们时间短没有能详细为大家说明，但是在许许多多的录音带里面都有啊，我们利用录音带的方便啊，希望诸位同学多听啊，了解之后知道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佛法才不落空啊！佛法对我们有真正的好处啊，真实的利益啊！现前的好处带给我们这一生当中幸福快乐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，这个是净宗确确实实能够给我们的，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，将来的好处那就套一句经上的话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数不尽的好处啊！所以希望诸位同修要特别的珍惜，佛号要念得好，念得得力，我们在讲堂里头也常说这个要领呢，要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就成功了。这三句就是净念相继，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很多，但是那个信仰啊坚定的人不多啊，如果真的信仰坚定，他一定是一门深入啊，你看吧，有灾难了要求观音菩萨消灾，有病了要求啊药师如来啊治病，这个就是怀疑啊，信心不清净啊，怀疑认为啊每一尊佛菩萨管一桩事情啊，所以平常要是得罪了这些佛菩萨啊，得罪药师佛有病了没人救了，得罪观音菩萨没人替我消灾了，我们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怀疑啊，于是我们的力这个信心呢就不清净了啊，这是我们修行很大的障碍。另外一个大障碍夹杂啊，夹杂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， 你比如说我们学佛，我们对佛菩萨要求东西太多了，又要求功名，又要求富贵，又要求长寿，又要求儿女，哎呀，求升官发财，求的太多了，夹杂了。除这个之外，在佛法里面也夹杂，所以大家看起来，哎呀，好像很用功、很精进啊！实在讲，他那个不是叫精进，叫杂进、乱进，杂乱性修行，不相应，决定不能成功，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个佛的种子，不能成就的，成就。要精进，精是纯而不杂，一门深入啊，那个叫精进。精，我只念一部，佛号我只持一尊，这个叫精进。精进的果是什么呢？身心清净。你没有杂念了，没有妄想了，没有执着了，身心清净啊，就得到自在快乐啊。那个真正的受用呢，就现前了啊。所以从前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你就真的得到了啊，最高的享受你确实可以得到，最高的享受就是身心清净。啊，不是世间的富贵啊，世间的富贵不是最高的享受啊，它有很多痛苦啊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贫穷的人苦啊，富贵的人比贫穷人还苦，你们仔细想想，还苦啊，还不自在啊，这是世间苦啊，唯独佛法能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，这个是得真实之路。所以这个信运行啊，这个行就是老实念啊，不要多问啊，有很多人找我，我有许多问题啊，要来请教法师，你的这些问题我通通都知道啊。什么问题呢？胡思乱想啊，是修行当中决定的障碍啊，通通放下啊，要看破，要放下啊，放下你那些虚妄的分别、执着、妄想、杂念啊，放下你所有一切的疑问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那个不间断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的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念佛呢，念字从心呢。你看我们中国这个文字，中国文字的确是充满了智慧的符号。这个字是会意的字，叫你体会这个意思。上面是个经，下面是个心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现在我心上就有，这个叫念，不在口上啊。你心上所念的人，心上所念的事，你没有挂在口上啊，你心上真有啊。 那叫念。口上有，心上没有，那个不叫念。口里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十万声，心里头没有，心里面还是升官发财，还是名闻利养，还是五欲六尘，要搞这些东西啊，念佛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啊，搞这些，这不叫念佛啊，这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。要明白这个道理 啊，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居士来看我啊，告诉我的法师，我念佛已经有三年了，妄想分别还很多，功夫不得力，怎么办啊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老实念的身先世界一起放下。他告诉我的法师，我样样都放得下，就是孙子放不下了。可见的他并没有天天念孙子孙子孙子，他没有念的，他念的是阿弥陀佛了，心里想孙子，你说那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就不相应了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你把你孙子换成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功了。我教给他一个方法，心上真正有，真正有福，心里头真正常想极乐世界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想什么你要记住，都是造六道轮回，唯有想西方极乐世界，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往生净土，一生成佛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一定要记住啊！任何的念头都是搞六道，都是要受无尽的苦难，你又何必呢？啊！了生死出三界，成佛做主啊！就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我这个讲演呢就到此地圆满啊！希望同学们都能够记住啊，我们信愿持名，将来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